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会见美参议院代表团，
我说我有千条理由啊，把中美关系搞好。
舒默呼吁习近平在哈马斯袭击后支持以色列。
I urge you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o stand with the Israeli people。
以巴激烈交战会否引发新中东战争，分析称中国恐无力调停，
中国要介入以巴的和谈不是那么容易。
中国异议人士陈思明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再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10月9号会见到访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是最新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高级官员。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舒默一行时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习近平说，
我说我有千条理由啊，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舒默对习近平说
：“Now as two great powers, it is natural that we find ourselves in competition in areas like trade。”
舒默说，两个大国相处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发现，我们在贸易、科技和外交等方面处于竞争，我们欢迎这种竞争。但是我们不寻求冲突。美国参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之际，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武装分子星期六袭击以色列城镇，发动了几十年来最致命的袭击。中国并没有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致命袭击，中国外交部仅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等等。当天稍早，舒默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敦促中国对遭受哈马斯袭击的以色列表示支持。我敦促你们和中国人民与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谴责这些懦弱和邪恶的攻击。舒默参议员还对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提出看法。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没有在这个时候对以色列表示同情或支持。继续关注以巴冲突的新闻。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持续在以色列南部地区清剿渗透入境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在以巴边境遭到哈马斯武装分子破坏的铁丝网围栏处增派岗哨，并加强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以色列星期天正式对哈马斯宣战，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下令对加沙实施全面围困，除了切断电力供应，还要阻止食物和燃料的进入。卡塔尔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斡旋，推动双方进行妇女儿童换服务。路透社星期一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人员与哈马斯官员举行了紧急电话磋商，力劝哈马斯释放在本轮巴以冲突中遭到哈马斯武装分子绑架并押运到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妇女和儿童。作为交换，以色列也将释放目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36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以巴冲突加剧，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来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服务，并且表示将等待安全条件改善之后才会恢复。关注两岸关系，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公告，将正在进行的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延续3个月，截止日期正好是明年1月12号，也就是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投票的前一天。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立刻作出回应称，北京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同时呼吁北京在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下解决两岸贸易问题。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星期六发布的数据显示， 从9月29号到10月6号的八天假期期间，中国国内出游共 8.26 亿人次，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 4.1%， 中国游客支出比2019年增长 1.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这两项增长都低于政府的预测。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以巴战火的最新发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赎罪日战争50周年之际，从海陆空三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以色列军方称，此事件堪比美国的911恐怖袭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向哈马斯宣战。那么目前以巴战火的最新发展如何？美国之音在特拉维夫的特约记者赖素芬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连线时报道说，
以色列的一般民众非常气愤，然后对以色列的那个政府还有军队的这样子的措手不及感到非常讶异。从昨天开始，第一天的火箭很多，特拉维夫啊，大家进进出出那个防空室好几次，早上晚上，然后呢消息不清楚，可是到了昨天呢，特拉维夫就没有什么火箭攻击，就很安静。我有出去外面看了一下，外面所有的商店啊、咖啡什么都几乎都关了，马路上几乎没什么人。平常很多游客的海边海滩上就是警察巡逻。我也碰到了几个从中国在那个，因为现在那个以色列特拉维夫正在盖轻轨，是中 Chinese Railway Tunnel Company Group， 就是中国铁路这家公司，他们来专门包工的，所以这些员工今天刚好就不用上班。他们就去公园钓鱼，可是他们有跟我讲说，有一个中国工人在南部工地做工的工人被打伤了。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反应如何？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连线报道。
就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事件的发生几个小时之内呢，跟美国的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已经马上就跟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第二个跟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是拜登总统。那么之后我们当然看到了，包括副总统这个哈里斯呢，也跟以色列的这个总统赫尔佐格来通电话。那我们知道哈里斯副总统他的先生，就是美国的第二先生，就是犹太人。那么此外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 CIA 的局长也分别跟他们的对口来通了电话。那拜登总统在星期六时呢，也特别发表了讲话，强调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并且表示呢美国对于这个以色列的支持。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This moment of tragedy, I want to say to them and to the world and to terrorists everywhe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Israel.
拜登总统说，在此悲剧时刻，我要对哈马斯、对全世界和对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说，美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我们将永远支持他们，我们将确保他们的公民获得所需帮助，并且能够继续保卫自己。今早我与内塔尼亚胡总理通话时，我告诉他，面对这些恐怖袭击，美国支持以色列人民，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是的，我们刚刚看了拜登总统的讲话当中说给以色列的支持是坚若磐石。不过呢，在星期天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当中他特别更加强调说美国对以色列支持是铁打的 ironclad。 那他们也在特别声明当中表示说呢，已经派遣了美国的最新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还有上面的这5000名的这个水兵前往这个中东地区来做支援，包括要来阻止更多的武器运送给哈马斯。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是让以色列跟美国都打得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就很多人质疑是否是情报失灵。那白宫国安会在星期六的傍晚也特别召开了一个记者简报会，那在上面的这个国安会的资深官员对于这个所谓的情报失灵这样的说法呢是避而不谈。他说呢，关于情报的部分现在不适合来谈，不过美国会持续跟以色列在情报方面做紧密的合作。那么另外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有所谓的美国公民丧生了，包括还有更多的美国公民是否失踪或丧生呢？这个白宫国安会的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会继续的保持关注。那是否伊朗是幕后这个黑手呢？ 目前这个白宫方面也表示呢，还在追查当中，还要调查是否跟伊朗有所相关。但是白宫的时候，拜登总统他在这个讲话当中也特别也警告了想要趁这个机会来谋求利益的人，同时也强调呢，啊，这个拜登政府已经在协调各国一起来因应这个危机。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Let me say this as clearly as I can. This is not a moment for any party hostile to Israel to exploit these attacks.To seek advantage.
让我尽可能清楚地说，现在不是任何敌视以色列者利用这些袭击来谋取利益之时，全世界都在关注。我还指示我的团队与整个地区的领导人保持经常联系，包括埃及、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约旦、阿曼、阿联酋，以及我们的欧洲伙伴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所以我们看到拜登总统的讲话当中，其实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说呢，这个在白宫国安会的简报会当中的官员就说了，他说拜登总统警告的是包括要给黎巴嫩的真主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担心说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呢会在以色列的北部另开战场来就这个趁这个机会呢来入侵。那么所以说拜登总统也是在警告真主党不要轻举妄动。那么此外当然伊朗的部分呢，拜登总统也是对他提出警告了。第二个是说呢，拜登总统讲话当中特别把这个哈马斯定性为这个恐怖组织，也就是说呢，因为其实在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期间呢，已经这个以巴的和谈已经进行两回合了，所以在这个国安会的简报当中呢，国安会的资深官员是非常的清楚表示说要把这两者是分开的。哈马斯是在加沙地区的恐怖组织，那么这个这个巴勒斯坦这边的这个权力机构呢，拜登总统刚刚也说了，他跟他也有所联系，也就是说在这部分的和谈希望能够继续的进行下去，然后把恐怖组织的恐怖攻击是分开来的。那第二个最后一个是讲说拜登总统说跟国会议员有做协调了。不过我们也知道呢，现在美国国会是没有国会议长的，在没有议长的情况之下呢，要处理本次的冲突，他说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
在美国国会方面，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连线报道。
在这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星期六突然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之后呢，造成了惨重的死伤。那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第一时间也纷纷的发表了声明，谴责哈马斯的行动，并且表示将坚定的支持以色列。那么包括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是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那么参议院方面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更是在他的声明当中直接点名了这个哈马斯这个激进组织恐怖袭击的背后的主使者就是伊朗。那么目前仍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呢，他在星期一是和习近平进行了会面。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舒默是当面向习近平来要求美中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稍早呢，这个舒默参议员他在这个发表有关这个以色列局势的最新一段讲话。
The ongoing events in Israel over the past few days are horrific. I urge you.
过去几天在以色列发生的事件是可怕的。我敦促你和中国人民与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谴责这些懦弱和恶毒的攻击。250个青年聚会跳舞，哈马斯恐怖分子把他们全部射杀了。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没有在这个困难时期对以色列表示同情或支持。
那么除此之外呢，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克他星期六在这个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仍旧在以色列。那么他在星期天傍晚的时候呢，他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发表了贴文，表示他和他的幕僚团队人都平安，不过在经历了袭击事件之后，他将继续和国会成员来坚定的支持以色列。他也表示呢，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地区的稳定。那我们知道呢，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国会这个星期呢是处在休会的状态，两党的议员目前人都不在华盛顿，要到下个星期才会返回华盛顿。
以上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白宫记者黄耀毅以及美国之音在特拉维夫的特约记者赖素芬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连线报道。接下来继续带您关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中国网络沸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也引发中国网络一片沸腾。多名具有官媒背景的博主认为，哈马斯的突袭行动出其不意，而中国渴望介入其调停。不过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恐无力扮演任何调停角色。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志远，以色列星期天已经在加沙地带附近救回了一些平民。庄志伟的报道说，以巴冲突再起，而且来势凶猛，北京当局的反应、民间舆论的口径以及北京将扮演什么角色都备受国际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八日表示，中方深表关注，呼吁冷静克制等等。庄志伟还引述习近平今年6月14日在北京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曾强调的，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报道说，习近平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虽然溢于言表，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对哈马斯毫无影响力。庄志伟引述曾任驻特拉维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的张国宝的话说，
中国跟巴勒斯坦的关系一向很好，但是呢，以巴冲突后面比较复杂，因为以色列背后有美国在支持，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要介入以巴的和谈不是那么容易，不会像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复交这么容易，因为美国有很强大的支持以色列的势力，不管是政界学界，中国方面在以色列的影响力没有美国这么大。
与此同时，署名放开那历史的作者10月7日于今日头条发表长文，题为你敢动台海我就动你以色列，把讨论焦点从中东局势延伸扩大到美中关系。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张登吉指出，中国主要打交道的对象仅仅限于巴勒斯坦当局，并没有深入经营他与哈马斯的关系，尤其哈马斯长期与巴勒斯坦当局对立而且不受控制，中国很难扮演调停的角色。况且中国与以色列也有相当的合作，因此静观其变是中国目前最可能的选项。
中方的影响不至于扩大，但美方的势力一定程度的重新回到中东的后续效应，就是说美方一方面要力挺乌克兰来抗击俄罗斯，二方面现在又有中东需要他费心管理，所以印太都难免会有一点分散的作用了，这是美方需要考虑。美国可能在以色列军事上获致优势之后，赶紧重新推动以巴的下一阶段的和平方案了，否则他的注意力会被拉回到中东。
庄志伟的报道还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10月8日上午与微博的评论中称赞哈马斯保密做得好，袭击突然有力。另外，微博账号牛弹琴也在其10月7日的评论中称，这次袭击展现了哈马斯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而据中国媒体报道，牛弹琴实为官媒新华网总编辑助理刘红。中国中东问题专家，同时也是官媒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的李少先也在今日头条发表评论称，以巴最新一轮的冲突将渴望推动中国政府多次表态支持的以巴两国路线实现和谈。不过李少先仍然认为，以巴最新冲突只是茶壶内的风暴。而放开那历史的作者在其文章中称，巴勒斯坦借此次突袭在中东打响了反美的枪声，中东变局印证了美国的衰落，而中国支持弱小国家争取权益将加大美国所受的压力。庄志伟的报道总结说，中国官方背景的评论措辞谨慎，而相比之下，非官方网络评论大多大谈以色列的劣势，与国际社会普遍谴责哈马斯实施恐怖袭击的立场大相径庭。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中国网络沸腾。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异议人士陈思明获加拿大政治庇护，盼融入当地为中国民主做贡献。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滞留台湾寻求第三国政治庇护的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明10月5号飞抵加拿大，展开人生新一页。陈思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是幸运儿，希望在新的环境下尽快克服困难和挑战，并期盼未来参与海外民运，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做出贡献。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志远。高峰的报道说，一度滞留台湾的陈思明10月5号飞抵加拿大，他在温哥华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除了感谢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政府以及台湾政府，他也要对身在美加的两位异议人士表示谢意。陈思明说，
谢丽健和盛雪女士先把我的资料投给了加拿大政府，然后第二天联合国难民署把我的资料拿去，他们帮我填表格投给了加拿大政府，再后来盛雪女士让我跟加拿大那个就是具体处理我这个案件的那个外交官，我跟他直接通了话。
陈思明从2017年开始连续多年自发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曾在株洲一个公园内的坦克旁边拍下悼念六四的照片，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陈思明经常遭到湖南株洲当局传唤逮捕。今年7月，公安再度传唤陈思明，要求他接受精神病鉴定，使他决意离开中国大陆。今年7月，成功逃亡到老挝跟泰国之后，9月22号，陈思明再搭机离开泰国，并趁着航班中转到台湾桃园机场的空档跳机。陈思明前后在台湾只待了不到两个星期，就如愿以偿。他估计自己的个案受到各方重视，与以往在中国坚持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
所以我这个事情很顺利，顺利的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周围的人几乎没人相信这是真的。如果我以前没有这些经历的话呢，关注我的人不会很多，那就帮助我的人也不多。
对于在加拿大展开人生新一页，陈思明满怀期待。他说，目前首要是尽快融入加拿大社会，希望将来能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出一份力。
我到了加拿大以后，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并不觉得轻松。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然后再是工作问题，再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你自己的生活都安排不好，你还参加什么民运活动啊？
陈思明2019年曾到台湾短期旅游，上个月再度踏足当地，却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由于台湾并没有难民法，外界一度盛传跳机的陈思明有可能面临遣返中国大陆。陈思明说，
台湾移民署的工作原则就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台湾政府呢，秉持这个人道关怀的精神，没有把我遣返中国，或者没有遣返泰国，给我安排地方住，给我安排地方吃。
他说，移民局的官员还给他买了内裤、内衣等生活日用品，离开台湾那天的晚上又给他买了一套西装，说加拿大比台湾冷一些。陈思明说，在中国大陆只有亲人和亲人之间才会有如此的关心。在湖南具有影响力的异议人士朱成志对美国之音表示，为好友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感到高兴。朱成志说，
陈思明先生呢，多年来了一直啊坚守他自己心中的理念，为了这个纪念啊八九六四发生，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一直在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中国异议人士陈思明获加拿大政治庇护，盼融入当地，为中国民主做贡献。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再倡勿躺平，访民称地方官早躺平，只有维稳抢钱才积极。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 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了，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上发文，大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呼吁防止躺平不良思想。不过中国访民说，他们多年维权下感受到地方公权力早就躺平不履职，只有打压民众时才雷厉风行。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志远。黄丽玲的报道说，中国国庆期间，习近平在11出刊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文，大谈六个谋划面向，包括顶层设计、战略、创新、公平、秩序和对外关系等。其中，针对中国社会的活力与秩序，习近平写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等问题，更要引导社会舆论，防止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黄丽玲的报道说，这类习近平一再谋划的美好中国愿景，对部分中国老百姓来说并不真实，尤其是饱受地方公权力铁拳对待的维权人士和上访群众。现居日本名古屋的杨彩英告诉美国之音，她患有肾病的妹妹和年长的父母因为土地被强征而不得不上访维权，不过他们换来的是信访局官员的互踢皮球、不作为，甚至伙同公安对受害人进行逼迁、暴力打击以及绑架、解访和监视等。杨彩英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的官员帮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完全躺平，但是他要打压你的时候，他是雷厉风行，他们24小时在监视。我妹妹到哪里去，后面都有人跟着。我妹妹是生了十多年的肾病，身体非常弱。我母亲和我父亲都70多岁的老人，他如果想从我们身上赚钱的话，他通过这个维稳，他能够申请维稳资金。是我们是被他们当做一锅肥肉了。我觉得我父母在中国就是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杨彩英说，中国这个地方不是人生活的国家。黄丽玲的报道指出，据中国财政部于3月人大提出的预算报告，中国今年的公共安全预算突破2000亿元人民币，年增幅6.4%。而来自山东现于日本留学的李宁，从22岁到现在36岁，有着在中国长达15年上访的第一手体验。黄丽玲的报道说，李宁的妈妈李淑媛原来在山东龙口经营商店，但是因为商铺租赁纠纷，从2002年开始进京上访维权，到了2009年因为不断抗争，她遭到当局的殴打、非法拘禁，于当年的黄金周死于非命。而当局判定李淑莲是自缢身亡，但是李宁认为他的妈妈伤痕累累，是被打死的，而且他身上也找不到任何上吊身亡的特征。李宁于是走上了为母亲伸冤之路，得以在9年之后通过诉讼，让7个非法拘禁他母亲的涉案人员伏法，这是中国少数上访成功的案例。不过法院仍然没有改判李淑莲的死因，李宁继续抗争，
给我妈妈定上吊自杀，所有的法医所有的公安都按着这个来造，然后呢他就把所有的特征都写上了，但是实际上他有一个事件的视频跟结论完全是不一样的，国家的部门去伪造真相，然后呢去参与犯罪。
李宁说，上访15年，他感受最深的是一个人对抗体制的无力。为母亲伸冤15年也让李宁开启了对法律的兴趣和研究，他希望未来在日本的大学也能进一步钻研法律，以便协助更多的中国访民声讨正义。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习近平不要躺平，访民说官府助民时只躺平。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